有一个人来跟你求啊，为什么呢？人家根本没瞧得起你啊。那我们处的时代不一样啊，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磕头作揖把佛法送给他，他还未必肯要呢。肯接受的很好啊，不肯接受的就豁达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啊，也不必介意。在这个时代佛是这样教给我们，这就是你智慧善巧的菩萨啊，所以要记住当殷勤的啊，要低姿势啊，要处处不如人啊，我们吃的不如人，穿的不如人，用的不如人，住的不如人，样样都不如人。大家对你就比较好一点，少找你麻烦了。我们只有一桩事情不让人，弘扬正法。只有这一桩不让人，其他的都不如人。这个要学。于多分别助众生所，应须护念，莫令于汝生不善心。这个真的叫慈悲到了基础啊！这些妄想多的人，分别多的人，执着重的人，你要用智慧，用善巧方便呢去对待他，不要叫他对你生烦恼。换一句话说，不要叫他因你他去造罪业。你看看这慈悲到了基础啊！所以对于一切众生要用智慧去观察啊，避免忌讳啊，他忌讳的什么我们尽量避免啊。譬如有很多人不愿意听过失啊，你要说他过失的时候他恨透你了啊，他就会起反感，我们明白了，对他只有赞叹，绝不说他过失，看到他有过失也不说他，这就好相处了。纵然好朋友可以互相规劝着，古德也教给我们劝勉这个事情不能超过三次啊。看到他犯过失劝了三次，第四次不可了，第四次再来的时候你恼火了。现在人能够接受三次的就不多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别说了。这是举一个例子，诸如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要很小心、很谨慎，绝不触犯别人。前面讲的时候，讲的好佛教给我们，第一个就是不求他过。不举人罪太重要了。请看经文，二是弥勒菩萨二百佛言，昔有世尊于后末世五百岁中，有诸菩萨甚为无知，于大众中毁谤正法及持法者，坐于其中，等于辩才即陀罗尼，而于世法不能信受。那么这是讲的 莫失魔众，我们应当要知道，弥勒菩萨一开口啊，称稀有世尊，这一句话是称赞世尊，将三千年后的事情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确实不容易啊！在末世五百岁中，就是指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那么有许多愚痴的菩萨，这愚痴菩萨都是魔的眷属啊，他们所作所为是在大众当中坏佛法的啊，毁谤正法，即持法者，持法是依照正法修行的人啊，对于佛的大乘经教他们不相信啊，恶意毁谤，同时也毁谤真正修行的人啊，不但如此，富于其中啊，党于边财，这个党啊跟那个阻挡的党是一个意思啊，对于这辩才的有辩才的人障碍，得陀罗尼的人障碍啊，于人于法他都想方法来阻碍啊，二于是法不能接受啊，佛所讲的一切正法他们不相信，他们不能接受，下面弥勒菩萨举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比喻好懂，世尊，譬如有人渴发虚水，这个人还渴了，渴了当然想喝水啊，往以泉池而欲饮之啊，遇到一个池水呀，他想去喝水，世人先来啊，还是这个人啊，就是想喝水的这个人啊，喝水这个人呢，以前他从这个池里头啊经过啊，他从池里经过，投注粪秽于此水中，后不觉知欲饮其水呀，便取袖之，既闻袖矣，不饮其水。那么他渴了，想喝水呀，再看这水很脏，闻一闻看很臭啊，他就不喝了。这个谁污染的呢？他自己污染的，不是别人把这个水污染了，他自己污染的。这彼之自悟，更说其过，乃至叹言说：“岂在此水甚大臭秽！”他还感叹这个水怎么这么脏啊，还在埋怨世人过失都不觉知，而于是水反生冤咎啊，他还埋怨这个水肮脏，他自己渴得不得了，想喝水没喝，是没水喝啊，他已经忘掉了这个水的污染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个比喻，想想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啊，被污染的，它不就跟这个比喻一样吗？啊，我们看看经文上的啊，这个愈合啊，世尊，入泉水者，当知即是持法比丘。有佛神理于此法言，善能解说。这是把这个泉池比作 依教奉行的这一类人啊，得佛为神的加持，与佛的经教能解能说能行啊，这得佛的加持啊。又佛如彼愚痴之人，若欲全持自投奉会，后不知觉于饮水者，是的，最后末世五百岁中，有诸无知诸菩萨等亦复如是。那么把这个害渴自己污染了池水的，比作末法时期这些魔王的子孙啊，披上袈裟啊，也有菩萨的这个样子，愚痴的菩萨自己把佛法毁坏了，还要想学佛法，那到哪里去学呢？啊，跟这个比喻意思相仿佛啊，自己毁坏佛法还想学佛法啊。我们看底下经文，于彼正法皆持法者，生毁谤矣。佛与世人听受法威，你看他自己不相信佛法，也毁谤这些依教修行的人，可是有时候啊，他还想听听佛法，还想跟这些人学学。别人自识都不觉知，这个自识就这些人，他们观念不正，啊，思想不正，见解不正，虚解经义。虽然听这个菩萨演说正法，但是他把意思都错解了，都曲解了，所以说别人自是都不觉知，以疑惑故染污一根，因为他有疑惑，第一个以这个经辗转相传不可靠，不一定是佛说的啊，后世人伪造的，他怀疑这个。第二个呢，怀疑依教修行的人未必真正是善人啊，是不是在这里装模作样啊，欺骗信徒，他自己心不善呢，看到所有这个修行人都不是好人，都不是善人，这严重的过失啊，是污染了一根。彼持法者当被戏弄啊，这是依教修行的人受他们的戏弄，受他们的惊吓，乃至叹言，他们还在感叹啊，还在说岂在此法呢，为主过失之所污染，彼无知人于此正法，即是法师不能听受啊。对于经教，对于说法的法师，他都怀了有很深的成见啊，他也听，但是听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不但如此，他还思求其短，他的听觉找差了，找毛病啊！这个事情真有啊！你们将来学了讲经要小心，你上台的时候，可能下面就有这些人来找麻烦的。他也来听经，听经说专门来问难啊，在你讲这种找几个麻烦的时候，让你下不了台，给你难看。 我在1977年到香港讲经，这下飞机头一天晚上，常怀法师就警告我，这个香港有一批这样的人很难对付，他说法师你要小心，他们是当场给你难看的，不过我在那里讲了4个月，蒙佛威神加持，他们这些人都在做，还好还没有问问题，没找我的麻烦。那么这些人的时候以后我都认识，而且都是在社会上的有名的大学教授，这在家菩萨，佛专找差的，多少法师吃亏的，这我还算不错，还没找我麻烦，四求其短呐，报言五入生厌利心，食之而去了。他给你五入找了麻烦之后，他离开，让这些听众信徒对法师丧失信心，破坏道场，干这些事情的，他自己很得意，不知道他造了重罪。那么这个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讲经，大概一般呢都不是这个寺院正规的道场，正规道场比较好一点，也不免我在香港呢也算是正规道场，常怀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是这个谭老法师办的，也算是个正规道场，里头也有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到外面去讲经，譬如说人家学校里面，公共场所这个地方，那这样的人就更多，所以你们要去讲的时候要很小心谨慎，这个言语动态都要端庄，都要大方，不要叫人抓到把柄啊来侮辱你，那就不好了，这是我们自己要小心防范，要求佛加持，我们的心要正，这个是最重要的，心要正，不能够有委屈之相，这样才招到些魔障。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先开经本第16面，倒数第一行，最后一行，我们先将经文念一段，背对地方。尔时世尊赞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弥勒，善能言说如是譬喻，无能思求摄取短者。”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这一段是借书前面一大段的经文，在幕后弥勒菩萨举了一个比喻，譬如口渴之人，那么他非常希望得到饮水，可是这个饮水在以前被他污染了，大概他是把这桩事情给忘掉了，于是见到这个水很脏不能饮用，反而怨天尤人。这个比喻虽然很浅显，也许我们会觉得不以为然，这个世间哪有这样健忘之人呢？如果诸位冷静地去观察， 现在这个社会像这样的人还真有不少了，才知道诸佛菩萨在3000年前讲经说法，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状况真是了如指掌啊。这不能不说是智慧神通的广大啊！这个佛在此地赞叹弥勒菩萨的比喻，说你说得太好了啊！善哉善哉，是赞叹他说得非常之好啊！告诉弥勒啊，教证弥勒，善能演说如是譬喻。这是很善巧啊，无能四求说其短者啊，没有人能够在他的言行当中啊找到他的过失啊，求得他的过失。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弥勒一世因缘。如应当知，有四辩才，一切诸佛之所宣说，有四辩才，一切诸佛之所遮止。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小段。佛说，由于前面这个缘故，这个因缘，你应当要知道，世尊叫着弥勒，就是叫着我们大家。弥勒菩萨何尝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倒是真的啊。他代表我们请法，代表我们接受佛的教诲。那么底下这一段呢，非常重要。说有四种辩才啊，这是佛经上常讲的四无碍辩才，如来果地上具足的大德大能啊，四无碍辩。那么这一切诸佛之所宣说啊，佛为一切众生啊，为九法界众生讲经说法了。无碍辩才，这是佛所说的。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大多数熟知的。可是还有四种辩才，是一切诸佛所遮止的。这个遮止就是禁止，不许可的。这四种的确我们不知道，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在末法时期才演变成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听骗不听劝啊！你想想看，那个骗人的人，他要没有辩才，你怎么会被他骗呢？啊，信假不信真呢、啊？这个没有辩才的人呢，你也不会去信假了。可见的假的、邪的，他也是有无碍辩才呀、啊。这种无碍辩才，佛所禁止的，佛很慈悲呀、啊。那孔老夫子就不慈悲了啊！你们念孔子公的书。你看孔老夫子做卢沟的大司寇啊，他一上任就把邵正卯抓来把他杀掉，什么原因呢？没罪过啊，没什么原因的啊。孔老夫子为什么把他杀掉？就是他有无碍辩才，邪知邪见啊。这孔老夫子看到这个人还得了啊，辩才无碍，就是到处欺骗众生，所以 没有别的原因，就这个道理就被杀掉。啊，这个佛不是，佛很慈悲，佛不杀人。我们继续看下面经文，云何名为有四辩才一切诸佛之所宣说呢？这下面先说明佛的四无碍辩才，这有四种。第一，所谓利益相应，非不利益相应，这是第一种。诸佛菩萨的四无碍辩才啊，一定是与利益相应。换一句话说，他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令一切众生得最大的利益。如果说叫众生不得利益的，佛决定不说。那么什么叫利益？这一切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假如说现前得利益，来世不得利益，后世不得利益，佛说这不是真正的利益。我们必须要知道，生命是永恒的，这个是稍稍涉入佛法的人呢都能够理解。而这个生命啊是短暂的，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是很短暂的啊，生命是永恒的，这就说明有三世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众生，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假如说在这一生当中能得利益，来生不得利益，来生的时间长，在六道里头，无论哪一道，生命啊都比人道来的长久，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我们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呢，眼光要看得深远呐，来生不能不考虑啊。假如来生得利，后生也得利益，这就叫生生世世都得利益了，这才叫真的利益，究竟圆满的利益。大乘经论里面都是以这个目标来宣讲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佛不仅仅是叫我们现前得利益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利益的定义。那么第二呢，与法相应，非不与法相应。法是什么呢？是佛陀所讲的一切教法，佛的教诲。佛的教诲是以什么说的？一切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佛以实相而说，实相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换句话说，诸佛菩萨所宣说的 一定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就与法相应了。所说都是宇宙人生真相啊！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人生就是本人。与此相悖的，诸佛菩萨决定不说。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第三，烦恼灭尽相应，非与烦恼增长相应。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法，决定是帮助我们断烦恼的。烦恼轻，智慧就长。烦恼跟智慧恰恰是对立的，就如同明暗一样，黑暗去了，光明就来了。有了光明啊，黑暗就没有了。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光明的，所以你学佛，如果学的烦恼还天天增长，你就应当要反省了，你学的不是佛法，你所听的不是佛经，如果是佛所说的经，佛菩萨所讲的法，决定是帮助你减少烦恼，就学佛的人，他的这个效果啊，必然是烦恼啊一年比一年少，一月比一月少。我们只说到这个地方，能够一月比一月少啊，就很不错了，如果能够说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少啊，你不是凡人了，你不是普通人了，这决定是烦恼少啊，智慧一年比一年增长，一月比一月增长，智慧是什么呢？对于自己，对于境界，一切人一切环境当中你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而不会被迷惑，清清楚楚啊。生活当中就是定慧等于你们今天同学这个净宗学会带到你们去到新加坡大概几个旅游的地方去参观参观，你们是不是在修定慧？定慧在哪里学？生活当中学你们看看新加坡这个都市看看许许多多这个繁华的市场，你到那个地方去，如果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是慧呀。能在这个境界里如如不动啊，那就是定定跟慧呀是同时有的，绝对不会说哎呀我有慧没有定啊，那个慧是邪慧不是正慧有定中生的智慧，那是真智慧，样样清楚如如不动在这个境界里绝对不会起心动念没有妄想执着，心永远是清净的你才能看着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了 啊，从这个静观里面你就了解这个时代的众生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说什么，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你才有能力去度化众生啊！啊，这个讲经说法才能够契机契理啊，理就是与法相应啊，这个机呢就是灭烦恼啊，与利益相应啊，与这个灭尽烦恼相应，这就契机了。第四，涅槃功德相应。这个涅槃功德是从古报上说的。涅槃是什么意思呢？不生不灭，绝对是与不生不灭的功德相应。功是你修学的功夫，德就是你得到的果报，果报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什么时候得到呢？给诸位说，现前得到。这个句句都是真实话了，这个不是假的，现前得到，不生不灭，不是说死了以后才得到，那不是佛说的。这个涅槃是没有生死，没有生死就是了生死，是现前所证得的。那么佛的四这个无碍辩才一定与这四桩事情相应啊。如果是这种说法呢，你就晓得这是诸佛菩萨的正说，与这四个相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弥勒，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说法者，应当安住如是辩才。啊，这是佛教的弥勒菩萨说，实在就是嘱咐我们。比丘、比丘尼是出家的二种。优婆塞、优婆夷是在家二种，四众弟子都有责任弘法利生啊。所以弘法利生呢，并不是出家人的专利啊。出家人是在讲呢，他是应当要做的啊。好比这个学校，出家人是专职的教员啊，他是专职教员嘛，他当然天天要教书，天天要上课嘛。这个在家居士，他是兼任的教员，他可以来上课，他也可以不来上课，他不是专任的，他是兼任的啊。所以四众弟子都有这个责任啊，你要。拜佛说法，你要自利利他。佛说的，应当安住如是辩才。你要把这四句话要牢牢的记住，齐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给一切众生做榜样。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这就是利益众生，这就与利益相应了。真正做个好样子，必定是跟如来的教诲相应。佛教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譬如教佛教给我们三福六合六度十愿，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啊。 这是与法相应，法一定与理相应啊，这是深一层的时候，法一定与理相应。如果法与理不相应的，那个法不是正法。依教修行的人，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依教修行的人，必然是去向大涅槃功德相应。啊，这是无论在家出家的弟子啊，要为一切众生说法呢，一定要与这个相应。再看底下经，若善男子善女人有性顺心，当于世人而生佛想，做教思想，业于世人听受启发。这是佛教导我们，听这些佛子说法了，应当具有的心态，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功德利益。哪些人喜欢听佛法，能够接受佛法呢？必定是善男子善女人。佛经典里面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说的很多啊，但是那个善的意思不相同，等级不一样啊。那么一般可以说呢，大分呢有五个等级，五乘佛法啊，从最下面这个最低的等级，人乘佛法、天乘佛法、声闻缘觉菩萨啊，此地这个标准是最低的标准啊。我们得的是人生，当然是为一切人来讲经说法啊，总不会去为畜生去讲经说法吧啊，为人讲经说法啊，人要喜欢听肯接受，那这个人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为什么呢？如果过去生中他没有善根福德，今天因缘虽然聚会呀，他也不会来听啊。我们今天在这儿讲经，新加坡有两三百万人口，他为什么不来呢？啊，可见得要到这个地方来坐下来听两个钟点，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机缘，三桩事情凑巧凑在一起了啊，善根福德因缘呢通通具足，这个时候啊，这个机会才现前啊，少一个都不行。如果少善根，他不相信，他听不懂啊，没有善根他不能信不能请啊，没有福德呢不喜欢听，他虽然能听懂才相信，不喜欢听啊。你想想看，佛门里的这些人不少 啊，你看做法会的时候多少人来烧香拜拜啊，出钱做功德啊，讲经的时候他不来，那他出不来讲经啊。你问他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还是佛门大护法，问他听过经没有，一生一次也没听过啊。那就是什么呢？他有福，他这个有善根呢，他没有福德，听经就大福德了。那他有善根有福德，没有人讲经，没有机会，那也不行。所以一定是善根福德因缘呢，这三个条件都凑起来了，不容易呀！ 诸位现在在做好像并不难嘛，你想想新加坡几百万人一比较的时候，你才知道真难啊，真不容易啊。那么你再看看亚洲的人口，全世界的人口，才知道这一会议这两个终点呢，稀有难逢啊，啊，决定不是简单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就在此地啊，他有信顺性啊，对于所说之法他能够理解，他能够相信，而且能够依教修行，这叫顺啊。顺里头有依教修行的意思啊。那么我们对讲经的人要怎么看法呢？当于世人而生佛想啊，讲经是代佛说法了，所以身坐这个大坐的前面要供佛像啊，啊，人家顶。